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在过去几个星期，让福牧师开始讲了圣灵的真理。那么我也跟让福牧师来讨论说，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是圣灵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对我们的影响。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当我们打开上帝的话，想要从当中来学习你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来到那位给真理的这位主的面前，我们来向你祈求，愿主你今天来使用这不配的器皿，愿主你的圣灵来向我们说明你自己是谁，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被圣灵来改变。愿主我们对你有更深的认识，愿你祝福每一个今天来到你面前的人。我们这样向你祈求，是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今天刚刚我们读了这一段的话，这段话是写在刚刚我们读的，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里面。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了，刚刚这一段讲到了说，我们基督徒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怎么生活。那么在这个生活的里面呢，有一个在三十节的地方出的这一句话，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什么叫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呢？那我如果说我就去查了原来的那个文字，什么叫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来看一下他写的时候是这样写的，他是说那个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个字消灭那个字，他是说压伤的芦苇，在马太福音里面出现，他说压伤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怎么样不吹灭。消灭圣灵的感动是把那个火扑灭的意思，那叫消灭圣灵的感动。在另外一段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六章十六节，他是这样写，他说此外拿着信德的铜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所以消灭圣灵的感动是什么呢？就是消灭那个圣灵的那个火，好像那个火你然后消灭了，就是把那个里面产生那个神的感动的火把它扑灭掉，这叫消灭圣灵的感动。我请大家还要来看另外一段很相关的经文，让我们可以了解。好，来长一点，我请大家一起来念，这是写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请。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的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上进，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他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见这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道，就要脱去你们从前的行为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再留地步，不可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就有余那缺少的人，无一句都不可说头，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他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是另外一段经文，讲到了圣灵跟我们的关系。他说不要让圣灵担忧。那什么意思叫不要让圣灵担忧呢？那我也去查了一下那个字，他事实上讲的是说，我们的行为不要让圣灵受到伤害。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个字如果你看到马太福音里面讲，是说耶稣要上科西马尼园的时候，带着彼得和西庇太两个儿子同去，然后就忧愁起来，就是好像那个心会痛。我们让圣灵担忧，就是让圣灵好像心痛了。下面一句话是， 保罗写的，他说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都没有担忧，倘若我叫你们担忧，除了那叫我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所以那个忧愁啊，就是说那个叫圣灵担忧是什么？是我们的行为，我们这个人让圣灵受伤了，痛苦了，那叫圣灵担忧。好，我刚刚讲了两段哈，一段是说我们里面有火，圣灵在我们里面有火，我们把它扑灭了。另外一段是这里讲的，我们的行为，我们这个人让圣灵忧愁了，让圣灵伤痛了。那在我进入这个谈到说怎么去理解让圣灵担忧这个事情以前，我们要先来对圣灵有一个了解哈，因为我们平常对圣灵很少讲，所以我要对大家来想一想，对圣灵有个了解。所以我问一个问题，为了让对圣灵更认识哈，我问这个问题，请你们来答我，我哪一个问题是对的哈？当我想要多认识圣灵的时候，我要问的是说圣灵是什么，还是我该问圣灵是谁？是什么？圣灵是什么？还是说圣灵是谁？所以大家都很清楚，对不对？哈，圣灵是谁？所以圣灵是什么？圣灵是 a person。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哈，圣灵是一个 person。我们说三位一体的时候，我们说什么 ？God in three persons， 三个是有是一个 person 哈。我在中文里面我实在找不出一个好的字眼哈，所以我只好继续用 God is a person。 一个 person 是怎么样，这个重约是一个 person， 对不对？那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有他的什么情绪，他有他的思想，他有他的作为。那很多时候我们想圣灵的时候，说我们被圣灵充满，以为他是一个啊，像物质一样哈。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学气功的，他就来到教会，他来到教会以后，他说：哇，我到你们教会，我觉得你们教会的气很充满。啊，圣灵不是 it， 圣灵是一个 person。如果圣灵是一个 person， 这是我们所认识的话，那我们就要来一起思想下面的问题。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的6:19-20，请。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所以你说圣灵是一个什么？是一位什么 person？ 这位 person 怎么样？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这位圣灵怎么样？住在我们里面，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位第二者的存在。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我的里面有另外一位在里面，可能你从来没有想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一个 person， 我的里面有另一个 person， 就是圣灵住在我里面。那如果这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么你去上洗手间的时候，你在看电视的时候，你在想事情的时候，甚至你在做坏事的时候，圣灵在哪里？有没有想过？也就是说，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告诉你，你无时无刻圣灵与你同在，因为圣灵是那个 person 住在你的里面，你没有地方躲他，因为他时刻的与你同在。你做好事做坏事，你看到那个人你很讨厌，你在后面咒诅人，每一件事情圣灵跟你同在。所以圣灵完全了解你每做的每一件事，这是一件事情，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当我第一次明白说那个圣灵原来时时刻刻的就在我里面，我突然间感觉到说，一方面很可怕，一方面很安慰。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来发现说，原来大卫是一个属灵的伟人，他很早的时候就体会到。 你来看诗篇的139篇1到10节，我们可以来读一下，下午的时间读读圣经，大家不容易睡着，我们一起来读，请。耶和华，你已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深知我一切的所行。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度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必引领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所以大卫在他早早的时候，在那个诗篇里面，他已经完全的理解那个圣灵如果住在你里面，他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就知道我所有所想的意念，我嘴里面所说的一切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看到那个大卫把那个描述的那么清楚，当我们里面有圣灵，那个圣灵住在你里面的时候，就像大卫这里所描述的，你没有一件事情他不知道。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去思想的一个真理，也就是说你里面有一位第二者，这位第二者无时无刻的跟你同行。那你就要问说，圣灵如果看到我做那么多坏事，为什么不处理？那事实上你做的坏事就让圣灵来担忧了，待会我们来讨论。那从这里呢，我要演发出下面一个圣经，请大家来看。刚刚讲到这里，那当然大卫他发现说神的灵在他身上，他到哪里都好的时候呢，他就发出这样一个赞美。在同样在139篇的17-18节，我们来继续念一下，请。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点数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与你同在。所以大卫事实上经历到神跟他无时无刻的同在，事实上他不是感觉到压力，而是他这里感觉到说是何等的宝贵。如果这个圣灵你跟他有好的关系，那么神在你里面，那是一种与神同在的感觉，是何等的宝贵。有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些聚会，他们说哎呀来啊来啊，坐到前面来哈，前面的恩高比较强，我不知道你听过这种讲法没有哈。那这种讲法就说哇，来到前面了，恩高比较强，他就想说我要跟圣灵同在。其实大卫说，其实圣灵在你里面无时无刻不跟你同在，如果是你跟他有好的关系，其实你觉得非常的宝贵。我们来看下一段的经文，接着我来讲说，若是圣灵是一位 person， 他住在你里面，那我们就要问 保罗在罗马书这里就讲出了另外一件事情。来，我们一起来读，请。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的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那这一段的经文值得你来想了。他说刚刚我讲到圣灵他要住到你里面，保罗在这里从此讲说圣灵要住在里面，可是你若里面没有基督的灵，他说什么？就不属基督的。你如果没有基督的灵，你可以参加很多教会的活动，很多宗教的仪式，但是保罗说有没有用？这个就很严重了哈。你如果没有基督的灵住在你里面，你就不是属基督的。那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说，我的里面，我不要问别人，我不要去看别人说啊，那个人一定没有基督的灵，我要问我自己，我的里面我有没有把握我有基督的灵住在我里面？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因为这里也保罗，神透过保罗说出来说，你如果没有基督的灵，你就不是属基督的。那我里面 有没有基督的灵？你的答案可能是说，我很确定我有啊，感谢主。你的答案可能是说，我不知道哎，我没有感觉。你的答案可能是说，啊，不 sure。那我要卖一个关子，我要到讲到的后半段，我要来谈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思考的问题，到底我里面有没有一个内住的圣灵？但是耶稣是这样说的，你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里面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他来见晚上来见耶稣，他问耶稣说，耶稣啊，怎么样才能进神的国？耶稣怎么回答他？他说，人要怎么样才能进神的国？重生。他说重生是怎么意思呢？从水和圣灵生的。然后呢，这个尼哥底母就搞不懂了，他说什么叫水和圣灵生的呢？所以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哈，耶稣是这样讲的，他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识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如果一个人里面是有圣灵生的，耶稣说，我可能不知道圣灵是怎么进到我里面来的，我也不知道圣灵什么时候进来的，但是呢，一个被圣灵生的人会有什么？会有感觉到说有风，可以听见风的响声。也就是说，里面有圣灵的人，其实你会知道看见圣灵的工作。你或许被圣灵感动，或许你这个人生命被上帝改变，以至于显明你有圣灵。但是被圣灵而生的人，事实上你应该会有感觉，会有看见圣灵的工作在你身上。如果没有，那就很糟糕了。如果你回到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这样讲，他说你们是受了他的印记，他说不要叫圣灵担忧，你们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那个意思是什么呢？他说神啊，为了让你确定你将来进永恒里面是确定的，以至于你在这个世界上可能遇到很多的困题，但是你不要失望，因为呢，你的永恒的盼望在那里，以至于不管世上发生什么，你有把握。这个把握是什么呢？因为上帝把圣灵放在里面，好像一张支票上面签了名，那个印记就是那个签名，签了名的支票给你了。如果今天你完全不知道我里面有圣灵，你怎么对你自己的未来有把握？所以事实上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说，一个人事实上要确定他真的里面有圣灵。我相信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我们要知道我们里面有圣灵，而这位圣灵愿意再跟我们有一个来往。那我们待会要来思想哈，我就说我要把这个关子卖到后面，如果我没有感觉，那是怎么回事？我们来谈一谈。那接下来我要谈的问题就是说，回到了我们会让圣灵担忧这件事，我做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让圣灵担忧呢？啊，我们常常想神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这么大。我跟弟兄姐妹或者是跟朋友传福音呢，他说我们不要祷告了，不需要祷告，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个事情那么小，那神这么大，这么大的神管我们这么小的事。他说不用祷告，这个太遥远了哈。所以我们就想说，这个全知全能的神这么大，他怎么会受伤呢？他不会受伤才对啊，因为他什么都在他的掌握里面，他怎么会受伤呢？我不知道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事实上从真理来讲，他是不会受伤的。那他怎么会受伤呢？只有他选择来受伤，也就是说他愿意被人来伤害，愿意受伤为了爱人的缘故。这就是我们认识的神啊，他愿意受伤为了爱你的缘故。你说我不了解这是怎么样的爱呢？这样的爱就表现在他差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用他的神 限制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来经历人的所有的试探，所有的难处，以至于他也接受到人的痛苦。想一想哈，想一想，当时拉撒路死了，马大玛利亚就来到拉撒路的坟边，遇到了跟耶稣在一起。马大玛利亚哭了，耶稣看到他们哭了，他怎么样？也哭了，因为他用他体会到人的伤痛，神允许他自己来接受到人的伤痛，这个是神的爱。神的爱使他愿意来接受人的伤痛。他不但如此，耶稣来到这世界上，每天的生活来看到人的堕落。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这是他造的人，可是这些人却抵挡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咒骂他，甚至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要想到说，耶稣他可以做另外一个选择，他马上来审判，但他没有。他在那个十字架上，他天天啊，他每一天的生活天天为人伤痛。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没有叫下天兵来审判，他乃是做一件事情，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来认识我们这位神，说我们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让神伤痛呢？神是那样全知全能，他的伤痛是因为他选择为我们伤痛。耶稣基督就是表现出来那样真实的爱，因为他忍受我们的顶撞，忍受我们在他身上所留下的伤痛。所以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说神的爱表现出来，但是我们想到说这样一个爱，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之后，我们今天我们这个2014年的基督徒，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描述的耶稣的时候，我们想说哇，这个事情好遥远，好像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上帝耶稣，我们的耶稣，他做一件事情，他说他差遣什么？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做什么事情呢？做的事情就跟耶稣做的一样。耶稣每天看着这些他的子女子民，每天看着他失败，心里面伤痛，为他们来祈求。这样的事情，耶稣升到天上以后，他差遣圣灵住到我们里面。我们说那是基督的灵，那是什么？因为圣灵所做的跟基督所做的一样，因为这位圣灵住到你里面，也就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看着你，看着我，看着我们所说的话，看着我们的思想，看着我们的意念，然后呢，他伤痛，但是他也跟耶稣一样，没有说来呀，差下天军天使来审判这个人。所以你问我说，为什么他看到我们做坏事不做什么事呢？因为他在忍耐宽容，而为你来伤痛。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位圣灵，这位圣灵其实他就是基督的灵，他把基督那样的爱活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可能你从来没去想过，希望我今天告诉你，那位圣灵是天天看着你，天天与你同行的圣灵住在你的里面。这位爱你的圣灵是这样的爱你，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概念要改变。今天我们常常说我做了基督徒，我们说哎呀，上帝的标准很高啊，我今天又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我今天又做得不好，我今天怎么样，都是好像在信主以后又好像有新的规条出来，我这个做不好，我那个做不好。当你如果明白这位圣灵住在你里面， 其实我们的信仰要换一个角度去想，换一个角度去想，就说不是我今天做了达不到上帝的标准，而是我今天所做的让圣灵怎么样担忧了，我今天所做的让圣灵忧伤了。我讲的不知道清不清楚，我用一个例子，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有孩子，那有孩子的话我们就会想说，我要来，我知道哪个东西对孩子比较好，所以我告诉他说这个事情不要做，那个事情不要做，这个事情该做。那么孩子会不会都听话呢？孩子不见得听话。所以当孩子不听话，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以后，你是很怎么样，很生气吗？他没有达到我的标准，所以呢他该死，揍他一顿。其实不是哈，其实你是在什么样伤心，因为他做那个事情你不希望他做，可是他做了，其实他做那件事使你的难过是什么，使你伤心。所以我们信仰的关系，其实我们要重新来想，就是说那个伤心才是重点。儿女做错了事，不见得是那个坏事真的让我们难过，是他做的那个事情对他不好，让父母伤心。所以当孩子慢慢长大，这儿女慢慢长大，开始理解父母的心了以后，所以他就知道说做这个事情父母会不高兴，所以我不做。那个时候你就觉得我的孩子成熟了，你懂我的意思哈？我们的小孩，我不知道你们的小孩到什么阶段哈，我真的巴不得我们的小孩都是了解父母为什么要他不要做这个事，然后他乐意的不做，那就是一个成熟。那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说，这位圣灵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事实上体恤我们每一件事情，以至于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不是说我有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圣经叫我这样做我要那样做，而是说我要问自己说，我做这件事情我有没有让那住在我里面爱我的神伤心了。这是一个不同的信仰生活方式，因为当你知道说我的活，我过这个基督徒生活不是守一个规条，而是说我跟我里面的圣灵，我不要让他伤心，他天天看着我，他天天看着我做坏事，我不能再继续做了，因为我不要让他伤心。这样的一个信仰是一个改变。所以大卫，我说诗人大卫是很有在他写的圣经让我们能够诗篇让我们很有感受。我们来看诗篇的51篇1到4节，我请大家一起来念，请。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的丰盛慈悲没有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除尽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面前行了这恶，以至于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所以大卫很了解，大卫说我犯罪不是我达不到上帝的律法，大卫是说当我犯罪的时候，事实上我是唯独得罪了你，我伤了这位爱我神的心，我伤了这位住在我里面的圣灵的心。所以我说我们做基督徒可能我们的思考方式要改变。什么叫顺圣灵而活？上星期牧师讲到在加拉太书里面说，我们不要顺从肉体，乃要顺从圣灵。那么我要问说，什么叫顺从圣灵？我们听起来很像一个很好像一个说，我要顺从，但是怎么顺从其实对我们很多人来讲不明显。但是在这段圣经里面让你看见说，那位圣灵是一位爱你的圣灵，时刻看着你。什么叫顺从圣灵？就是当你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来想一想，你里面的圣灵会不会担忧，会不会不讨他的喜悦，会不会走的道路不对。当你有这样的思考的时候，你就在顺从圣灵。这是一个不同的这个过基督徒的生活方式，而这样的方式使你得自由，因为你真正需要的是你跟上帝的关系，而不是一个规条。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 哪一个规条你守不到，那你守不到规条你就 depress， 不是的，上帝要告诉你说，你来求圣灵帮助你来过一个他喜悦的生活，你跟他有一个好的关系，这是一个新的，让我们重新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好，那我要回到刚刚最初的问题，那你要说我没有感觉到我里面有圣灵，那怎么办？因为刚刚我讲的很严重啊，你没有圣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我没有感觉到我里面有圣灵的内住，到底怎么回事？第一个我要说，我要问你自己的是说，我是不是一个真正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如果我真正是一个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按照圣经的应许，我的里面有圣灵，因为我们有圣灵不是我们会去是我们主动的，是上帝把圣灵住到让他住到我们里面。所以第一个我们要问的是，我里面我有没有真正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如果你有真正的认罪悔改接受耶稣，你里面就有上帝应许的圣灵啊，所以不是靠感觉，不会说今天我感觉很好我有，明天我感觉不好没有，你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跟没有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在于你有没有信心接受这个救恩。但是我要讲到第二个可能性是，你真的接受了，接受了圣灵，圣灵在你里面，但是你跟神的关系实在太远，每次圣灵在你里面有感动，你就拿那个灭火器把它给灭了，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你越来离神越远，所以这么远的时候你都怀疑自己有没有得救。一个人如果说自己是基督徒而持续在犯罪里面，你就会说到底我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你会怀疑自己，这种怀疑是你跟上帝关系太远，不是说你里面没有圣灵，可能你里面有圣灵但是你跟上帝是关系实在太远，或者说你根本不知道里面有圣灵的同在。我举个例子啊，有时候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开车，我们两个在车上我们不说话，那不说话是有隔阂呢还是有默契啊？默契哈，两个人哈，夫妻两个在车子里面开车不说话，可能是一切尽在不言中，你懂我的意思哈，就是我们两个有默契啊，不说话。可是也可能两个夫妻在那个车子在开，两个也不说话，然后先生在脑子里面一直想我要跟他说什么话，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同样是不说话，可能这两个人中间有一个无形的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同样是不说话哈，一种情况是尽在不言中的不说话，另外一种不说话是两个人有无形的墙的隔阂的不说话，同样的情况。那你跟主的关系是不是你说你感觉不到，是不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太疏远，以至于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改变，我们要回到这位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跟他恢复关系。大卫有这样的经历，我来给大家看，我还是要请大家来念哈，诗篇三十二篇一到七节，请。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我的手在你手上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我要还有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的藏身之处，你必脱离我脱离苦海，以致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这段的圣经写在什么时候呢？ 大家都知道大卫跟拔示巴犯了罪，然后呢，大卫呢又谋杀把他拔示巴的先生乌利亚给杀了。那么这一段呢，到了这里的时候，刚好就是先知拿单呢就到了大卫面前，把大卫的罪指出来。所以大卫呢被指出来以后，一阵崩溃以后呢，就悔改认罪。但是我要请大家来想这个问题：大卫当他回想他这么大概是一年左右的时间，因为他跟拔示巴犯罪，到先知拿单去找他，大概一年的时间。你想一想，大卫在这段时间里面，从外表来看，大卫从别人来看他，大卫是怎么样？君王，对不对？事业成功啊，打仗打赢了。外表看起来一切调度妥当，完全非常的风光。可是大卫他说，我回头想我那一年的日子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他说什么？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他的里面是终日哀哼，骨头枯干，神的手在他的身上沉重，他的精力耗尽。你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当一个人，这个像大卫这样的人，当他事实上里面在犯罪，可是外面没有一个人看得见，虽然外面的人都看不见，可是他里面却是非常的沉重，因为那样一个罪跟神的关系的脱离，使他里面有很难过的地方，终日哀哼，骨头枯干。所以当一个人如果说里面哈，这个里面别人都不知道，只有你知道，你跟上帝的疏远，可能你每天的生活有许多的苦毒，有许多的愤恨，有许多的不满，有许多的罪，而这些的事情事实上在外面都看不出来，可是在你里面却是骨头枯干，终日哀哼，这是不是你的境况？那当大卫被先知拿单指出来以后，他悔改了，他说，我就来到神的面前，陈明我的罪，不再隐瞒我的恶。这个时候他就体会到说，得赦免其罪，遮盖其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因为他这个时候他就经历到那个赦罪的恩典，经历到那个神的同在，他说，你必保佑我脱离那苦海，你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弟兄姐妹，你跟上帝的关系，你说圣灵我感受不到，是不是你离上帝太远了？你是不是应该像大卫一样，再回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我向你陈明我的罪，求你赦免我的过犯，我再次回到神面前来，我知道你圣灵住在我里面，我不愿意再得罪你，我愿意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这个是让你经历到圣灵在你里面确实内住的因素。所以我说，不是靠着感觉，靠着真理，但是靠着你不断的追求让圣灵住在你里面。回到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讲的第一个问题，他讲到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好像那个圣灵像一个火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一只柴一样。圣经讲说我们是个柴火，我们不能可能离开教会啊，不聚会，因为我们那个柴就会熄灭。如果我们是个柴，我们每一个礼拜的生活，从星期天来可能点了个火，然后回家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们在里面圣灵的火都是被我们拿灭火器给消灭了，因为神的感动不在你里面。每一个人那个火都是快要灭了，然后呢，礼拜天全部来到这个教会，把所有的柴火放在一起，叫北堂，每一家的火都放在这里，每一个柴，然后那个火快奄奄一息，然后圣牧师就出来讲一篇道，点火，哗，你会不会旺起来？我问你，北堂会不会复兴？啊，一个小时的火点上去，这个教会会不会产生一个复兴的火？我问大家， 如果每一张每一个柴在家里面星期一到星期六都是冷冷的柴，来到这里希望牧师讲一篇道我们就点燃了，有没有可能？很难。如果真的大家希望北堂有属灵的复兴，你每一个人在家里面那个火都不应该消灭，你每一天你自己上帝的灵在你里面的感动，你要让那个火点着，以至于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每一个人的灵火彼此来激励，牧师一点着了这个教会就复兴了。如果没有，那么我们就继续维持一直到有为止，因为你不每一个柴火不火起来，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个教会点起来。所以圣经里面讲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我们愿主来帮助我们知道今天所讲的，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有思想。我稍微复习一下，第一个我讲到说圣灵是一个 person， 这位 person 是住在你里面的，时刻与你同行，没有一件事他不知道的 person。 如果你没有这个圣灵，你就不是属基督的。而这位圣灵是他是爱我们的，他选择跟我们同行，看着我们所做的，选择愿意受伤害，因为他爱你。那么圣灵被差来继续的彰显他对我们的爱，基督徒的生活不再是守规条，乃是要顺服圣灵，不再去让圣灵忧伤。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使我们经历与神同在的生死，这个教会大家在一起，那个火才能继续旺起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来感谢你，因为你的圣经你的话语奇妙。我们感谢你，你将圣灵差遣住在我们里面，看到我们一切所行的，为我们代求。主啊，你也看到我们所做错的时候你的心里伤痛，以至于我们说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说我来改变，在我每一件事情做的时候让我有一个警醒的心，知道说我不要让你伤心，而不是我要来守一个规条，我要想我怎么样能够让我里面的神喜悦，因为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的人，乃是被重价买赎的人。主啊，你复兴我们，也复兴北堂，让我们的火能够着起来。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